当然是旧约里面的话，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手里有旧约的话。那这个很明显，他们手里有一本圣经。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下面圣经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之起，凡经上所指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让我们记得，读圣经，你不管读摩西也好，你不管读众先知好，那么现在你不光要有先知的话，而且你要相信先知的话。这些先知们，这些启示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因着门徒们迷糊，所以主耶稣就把从旧约里面一开始所有关于他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这里没有告诉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说伊甸园呢、啊，你吃了这个善恶树果子啊，厕所在什么地方，有一个人专门问这些问题啊。那么还有呢，也没有人问说到底约书亚长日为什么那么长啊，是不是缺了24小时啊，然后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跟那个有关系，没有的。这些都是很要紧，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怕很多人忘记了这本书的目的是告诉我们，神的话乃是用字母，用基督来做字母来发表。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所有在旧约里面指着他的话，他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你说当这样解经的时候，你说就讲解明白就是解经的意思吗？本来启示录你不大懂，为什么七个碗七个灯台啊，还有七个印啊，你不懂，那么有人替你解开就要解经嘛。那主耶稣也解了经，那么这次主耶稣呢，是所有关于他自己的事都为他们这个讲解明白。然后请你们注意，等到他们以马忤斯的这个门徒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回想那一段，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我们常常有讲解圣经机会，但主耶稣是第一个，是自己亲自对他们讲解圣经。然后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本书读到一个里面是火热的。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是不能够不读一些物理的书，但是每次我越读物理书，这个人越冷，没有热起来过的。但如果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所有读生物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有读圣经的时候很稀奇，你里面火热过来。什么时候火热过来的？乃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碰见那个阿尔法，也碰见那个欧米伽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你里面觉得火热，你与我们的主又一次面对面的幻觉。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德国教授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他的名字叫腾格，这在我们成长杂志里面都有这一段故事。你知道很多人想知道他生活的秘诀，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又很受别人的钦佩，所以那些学生们呢就想知道到底啊这个德国的学者他的秘密在什么地方，秘密在什么地方。因为你知道一个特别是学者的人很容易跑到学术性上的东西去，把圣经啊当作另外的一本书，或者很艰深代表哲学的书或者物理的书来读，那这个是学者常常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面要尊敬学者，但是你也不要糊涂的盲从的学者，这点非常要紧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学者按理来讲都是叫人征服，都是征服人的头脑，这个人好像从来不用他的心的。你知道严格说了，做学术的人呢脑子越冷越好，你不能说我心里火热，你这个人不大容易能做学问的。你不能说今天我心里火热，忽然把相对论把它改一下，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学者，你知道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他跑遍全世界的这个图书馆，然后做很多考证的功夫。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领会，新约的领会，我们可以说到他太多的帮助。你知道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怎么说？他说你读圣经有一个秘诀啊，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东西来。你千万不要把一个东西读到圣经里面去，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实在懂得读圣经， 但让我们记得，这个几乎可以说神学教主是伟大的圣经学者，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同学啊，他就很想知道，所以他就躲在那个教授的房间里。我劝在座年轻人不要做这样的事。你们不要说潘老师就住在清华，你跑到宿舍去偷偷看他做什么，这个不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弟兄实在是叫人佩服，所以有一个学生啊，就躲在那里。结果他做什么呢？他还是读他的圣经。当他一面读圣经的时候，他最后把圣经合起来，然后他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的幻觉。”你看，一个头脑很大的人，一个追求学问的人，他应该有一些学术上的发现，但是他发现来发现去，不是发现一些死的东西，他发现一个人，他碰到阿尔法，他也碰到欧米伽。我亲爱的金子，但愿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彭格弟兄被神大用的原因。所以求主我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无论如何怎样读圣经，你读来读去，什么时候你能说你把圣经读懂了呢？不是你的字句把它读懂为止，你字句读懂了你还没有懂，乃是你真的碰到阿尔法碰到欧米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才算懂。所以难怪有很多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你真正解释全本圣经的是一个人。你如果到美国去的话，特别到国会图书馆去，你会看见呢，在墙壁上有一个宣言，叫做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这是你如果从很近的来看的话，但如果你从远远的看过去啊，是个人头，不是个，你很近的看，那是这个字，是那个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但你从远远的看呢，是个人头，这个人头是谁呢？是林肯的人头。原来他那个字啊，是沿着那个林肯人头的形状一个个个雕刻下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当你很仔细很近的看的时候，有创世纪启示录，还有这个马拉基，有很多很多，你看好像都是像宣言一样读下去。但如果你远远的看的话，你要看见一个伟大的人头，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要记得，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什么呢？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把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完全发表。因为什么？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才有这一句最伟大的一句，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他儿子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我想为了年轻人呢，我不能不再讲一个故事，实在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帝俄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女皇啊，叫做 Catherine the Second。 她呢在那个皇宫里面呢，这个皇宫里面有个很有名的画廊。那么那个画廊里面呢，一共有850张画，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很伟大的艺术家画的。他走遍了全苏俄大概有50省啊，然后呢总算找到了很多那个典型。那这些典型呢，让他呢把这个大概850张画通通画下来。那么如果你到那个画廊去看的话，你猛然一看呢，那是一个，这个850张的是850张的少女的画。那么是各种不同的姿势，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坐在马车上，有的站在湖边，就是各种各样的画。那么你如果进到这个房间里面的话，你若有一点艺术细胞，你觉得这个实在，所以他们，你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充满美的地方，因为把所有的美啊，所有你能看见的美啊，通通把它浓缩在850张的图画上面。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美的话，你只要参观这一个画廊里面的这850张图画就可以了，那就很清楚了。但是假设你很仔细的注意这850张图画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一个秘诀。原来当这个画家画这个850张画的时候，他不错， 是找了850个典型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美，但是在每一幅画的里面严格说来都告诉我们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就是 Catherine II 那个女皇。所以一个少女站在那里的姿势就叫你想起那个 Catherine II 站起来的姿势，当一个少女在那里走路的时候，那个走路的样子迈步的样子就叫你想起女皇迈步的样子。还有另外一幅画，当一个少女坐的时候，就让你想起那个女皇坐的时候的庄严。那这个可以说是个很简单的说明，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好像进到宇宙的画廊里面一样。但是不要忘记了，你可以读创世纪，可以读启示录，我是讲启示录，你要记得就是启示录，或者读到但以理的时候，亲爱的弟兄们，表面上来看是七个印七个丸，还有表面上来看是四个怪兽，表面上来看是70个7，表面上来看是逾越节，这些东西就像850张画一样。但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睛的话，你能看见这些画或者这些的神的话都是指着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乃是耶稣基督。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把钥匙。那这把钥匙神放在我们的手里，叫我们对神的话就能有很清楚的认识。现在让我说一个比方，或者让我说一个做一个示范，大家就能够明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因为我觉得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让我来讲一个实在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相信我们呢读到旧约的时候，你读的谁的出现次序越多，慢慢的就和他有感情。在新约呢，我想大家最有感情的一个人就是保罗。那么旧约呢，我想你读来读去啊，我相信你最有感情的一个一定是摩西。你看这个摩西啊，实在是很辛苦。那摩西呢，他本来是在埃及王宫里面，然后呢神使用他就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是带领200万的军队，意思就是说有60万这个男丁，但是还有老的老少妇，一共在一起大概有200万人。我们这一次聚会大概住在这里不到200人，但是光是200人，我们的棉被的问题就很多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啊！我们的服侍的弟兄姊妹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你想想看，一个摩西他能够带领200万的人从旷野里面经过40年。你到了越后面你越爱摩西，因为摩西实在是在神的家境中，他服侍神的百姓吃力不讨好，被人怨。我记得最有意思啊，我们在美国啊有一次举办这个福音营的时候，我们都是请一些不信的朋友们参加福音营。那么这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这些不信朋友们呢，把他们请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与世隔绝的，那么把汽车送到那里去以后啊，然后我们呢就没有车子，他跑也跑不掉。那么然后这些人呢就把他们请了一面的，请他们观赏神的宇宙啊。然后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传起福音来了。一传起福音啊，特别是徐华就一传就是2.5个钟。他说我口才好得很，你们坐在里啊一定要坐2.5个钟头。结果他果然呢就是传2.5个钟头的福音。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呢就很受感动，你知道啊，这个工作很有果效啊，常常100人上去50个人下来是得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费财费力啊，他们把福音要送给他们，我们相信主实在很用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去前年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啊，这个头2天呢没有安息啊。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啊就是说，因为啊这个他们那个他们那个伙食费很低，因为那个费用就这么多人呢、啊、这大概到200多人，所以呢这个费用很高很高啊，所以没有办法呢，只好啊把吃的那部分把它弄少一点。所以呢到了头2天呢一片肉也没有，别的什么都有，一片肉都没有。这个中国人呢不吃肉不行的。所以啊这个头2天呢，你知道这些人呢，按理来你知道这个西洋有一句话，这个乞丐啊是不能选择的，你若做乞丐你不能东挑西挑的，你上来啊根本不是你花钱上来的，结果基督朋友把你请上来，你还东挑西挑。但是你知道很稀奇哦，这个不信耶稣的人权力是最大的，他要被服侍的好好的，而且呢对着服服帖帖的，那么而且要很好，不光住要好吃也要好的。结果头2天呢说是没有肉啊，慢慢就起哄了， 后来有一个说法说，实在不行啊，把那个负责那个饮食弟兄把来，我们要吃他的肉。那这个他们当然是说笑话了，所以后来吵了半天呢，最后只好给他们肉吃。你知道这个故事是现代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你读诗篇，你读这个约摩西五经你很熟。到了有一天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呢飘来飘去，这个后来慢慢的怎么样，就想起黄瓜韭菜了，就想在肉边吃肉啊。所以他们就常常想起，我们从那他们打牙祭了，到了年尾还打尾牙的，那么怎么到了现在啊什么也没有？所以他们吵要吃什么，要吃 BBQ， 要吃 Churrasco， 要吃这个蒙古烤肉。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摩西实在是没有办法，他说神呢，我实在是不行。结果我们知道神说他们要吃让他们吃啊。所以那次啊，神啊，所以每次我吃肉啊，特别用牙签来这个用牙签来抠里面的肉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段故事啊，就是当那些人正吃肉啊，那个还这个肉还没有嚼烂的时候啊，你知道神的愤怒就临到他。那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摩西真是任劳任怨，是吃力不讨。摆上了所有的力气，大家不会欣赏他的，没有想到说哦，这些服侍的弟兄们多么辛苦。他所想的就是，哎呀，这个不行啊，我们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知道，实在是很困难。我们今天小小的一点的聚集，就能够让我们想起当初200万人中间所发生的故事。但是最叫人过不去的就是，这一个忠心一辈子的摩西，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能进家。这是你我没有办法明白的，特别是一些忠心服侍主的神的仆人。如果一个人能像摩西那样忠心，应该要感谢主。但谁都不羡慕摩西的下场。等到最后，他再三的求神说：“让我进迦南去。”神说：“你不要再说了。”神只把他带到山上，让他看一看迦南。然后神就亲自把他在摩亚山地那里就埋葬。这个故事是你我永远不能。那么当你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那你我一定要追究原因。那当你追究原因的时候，那么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做领袖？所以有的人呢，后来慢慢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就明白了。那个明为什么会明白呢？因为当他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们才晓得原来摩西啊犯了一个大毛病。他犯了什么错呢？他犯的错就是他有一次神叫他拿着杖，因为这个年轻的一代吵着要水喝嘛。结果呢，他神的叫他拿着杖，然后吩咐磐石呢流出水来。结果那一次大概很奇怪啊，你说摩西啊向来脾气很好，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姐姐顶撞他的时候，他圣经说他是极其谦和，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一个人。但是这次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你不管你多谦卑多温柔，有一次啊一发起脾气来，可能就像摩西一样。那那次呢，摩西啊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怒从胆边生啊，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失态了。那一次一失态呢，结果他就用那个杖子啊连续打了磐石两下。那么等到他把这样击打磐石了以后呢，我们知道神就说，你在众百姓的面前没有尊我的名义上，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摩西不能够进迦南。那么有很多人就问，那么这个教训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表示说，要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这里面一定有个功课了。那么你知道，很多年轻弟兄姊妹读的这段时间很高兴啊，你知道为什么很高兴？因为他们从里面读出亮光来了。就是所有的小弟兄可以发脾气，所有的大弟兄不可以发脾气。你如果有一天呢，你真是一个神所用的大的仆人的话，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又是个大牧师，那你又是带领我们的，那我们发脾气没有关系。那你如果不发脾气，你要小心啊，你可能根本迦南就进不去。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是不是是那里的教训？那当然，我相信所有神的仆人要从这里汲取教训。我们知道说，神的仆人不能随便失态的，因为意思就是说，神的仆人他有代表性的。如果他内置不追神的名为圣的话，他很自然的把神代表错，那么神在这里要兴起这个环境来，要告诉人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的神要表白，一点都没有错， 神的仆人们的的确确应该要敬畏神，甚至于到了晚年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现在我血压可能高了一点，所以现在我可以随便发一点脾气，不能的。这个也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了，就在这一段你我觉得没有办法解释的圣经里面，你我要碰见阿尔法，也要碰见欧米伽。怎么碰见？让我来解释。你要知道啊，摩西用磐石打出水来，这次果然打出水来了。这一次打出水来不是第一次，是第二次。我们记得他年轻的时候，老早老早，在上一代的时候，他也用磐石打出水来，然后怎么样，就磐石就流出水来。我们还记得那段故事，对不对？那摩西这次有没有做错事呢？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做错事。为什么？因为40年前他带着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拿着杖，结果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就解决了很多人的干渴。那这个是他40年前得胜的经历。那现在所有神的仆人要很小心了。昨天上个礼拜，很神曾经的很特别的方法，你带领了很多人得救，就是因为你说了那句话，那句话是圣灵特别给你的。结果呢，你以为那句话就是很就是等于那个秘诀一样，所以过了几天以后，你讲同样的一句话，我相信很多神的仆人有这样的经验，上一次很灵的，这次不灵了。你有没有这样感觉？上一次你一唱诗歌啊，你自己哭了，大家也哭了。这一次呢，你自己哭了不像人，别人根本在那里笑的，根本一点不受感动的。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神的仆人，一面神给他一个得胜的经历，那么在他没有得胜的经历以前，他完全依靠神；等到他有了得胜的经历以后，他依靠那个得胜的经历。所以下一次呢，他一定要如法炮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一定灵的。我再举个例子，像摩尔维亚大复兴，你们叫摩尔维亚大复兴啊，是两个姊妹开始祷告的，所以我非常喜乐看见有一些姊妹们真的用膝盖来为国家，为很多神的子民，为着神的教会在那祷告的时候，我实在觉得就像当初摩尔维亚大复兴一样。那么有很多人读摩尔维亚大复兴的历史啦、故事啦，然后呢，哎，他们读到一个地步就发现什么呢？就发现那个时候他们大复兴有一个秘诀。对不起，我说错了，不是摩尔维亚，是这个。不是摩尔维亚，是另外一个，是威尔斯大复兴。我如果没有记错，现在我不敢说了哈，你们不要引我的话。我大概是两个复兴里面的一个。那么其中有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做法呀，就是他们呢，所以后来有个大的复兴，因为他们有个守望的祷告。这个所谓守望的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个人祷告半个钟头。那么这个当时钟在那里转的时候啊，那么每到了半个钟头，一定有一个人呢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呢在那祷告，所以他们从早到晚像站岗一样，全天候在那祷告。那么随时随地呢都有人为着复兴祷告，结果你知道就带下了很大的复兴。那这个可以说什么？是神在那个时代神所用的一个办法。那么结果很多今天读追求巴不得将来在台湾有一个大复兴的时候呢，那么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也试过，有的时候，那么有的人说，我们呢也来一个24小时的守望祷告。那你知道那个时候24个人守望祷告，不是24个人的，如果24小时48个人的，你找到48个人，那48人都是火热的。但是现在我们找到48人很困难，有的人很爱睡觉的，啊，特别到了半夜12点或者2点钟的时候，那个根本眼睛不听话的。但是没有办法，你为着要制造一个复兴呢，结果呢他们也有这样，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的祷告可能就一半在那祷告，结果成功不成功呢？不成功。所以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复兴完全是生命里面的故事。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某一个地方用了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用的，不一定。因为神一定要拯救他的仆人，到一个地步是完全依靠神自己，而不是依靠从前得胜的经历。我相信这一点是非常要。那这只是一部分的功课，那这里面还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 等到他第二次再来击打磐石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呢？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如果这一次成功的话，那么整个今天我们福音的根基就完全被推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让我来解释。这个第一次，这个40年前，这个摩西啊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个磐石在原文呢、啊、是低磐石，是卑微的磐石，所以呢是 low rock， 是低的。那么你如果读到第二次那块磐石的时候啊，那个磐石呢是 high rock， 就是高的磐石。我们不要忘记，你不要说高的跟低的差不多，你不能这样说。这个读圣经千万不能差不多的，所有差不多圣经都不能好好来读圣经的。所以难怪有人告诉你三个博士，你读来读去你其实找不到三个。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说差不多了？因为黄兴一个，然后乳香一个，莫药一个，不是三个吗？那这个读圣经我们要很仔细才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很注意说高磐石跟低磐石有很大的考究。那么磐石在圣经里面，你如果读根据保罗的话，很清楚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第一次为什么击打那个磐石？因为低磐石乃是预表我们的主降生卑微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说，所以乃是指着卑微成为人的那位耶稣基督，那是低磐石所代表的。那么他在什么地方为我们受了击打呢？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在十字架上，那个低的磐石就为我们受了击打了。因着我们的主受了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因为那个磐石被击打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那个故事严格说来就是预表这一段的故事。那这是第一次，但是第二次情形完全不一样。这是高的磐石，那这个高的磐石是象征什么呢？是预表什么呢？你若读预表学的话很清楚，那个高的磐石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已经得着荣耀，已经升天，已经得着荣耀。那么因为他已经升天得着荣耀了，所以现在你不能再击打他。你再击打他的意思就是把他钉上，再次钉十字架。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再把他钉在十字架，因为他已经成了，他已经到已经荣耀升到天上，他是那个高的磐石。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我所做的不能够用杖打那个磐石。所以神对摩西怎么说？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意思就是说，不是用磐石打了磐石让水流出来，因为那个磐石已经裂开了。那个永久磐石为我开，是在什么地方为我开的呢？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开了。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重新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现在主耶稣是那个高的磐石，他已经做了我们的祭司，他是在荣耀里面。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得着圣灵的话，你只要吩咐磐石，意思什么？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向主祷告，向磐石发声，那么水就流出来。但是那一次，弟兄姊妹，你看见的保罗不是摩西也许受了刺激，他真的又打了一次磐石，结果呢，我们看见这里结果就违反了福音的原因。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训。你发现在这件事情上不能乱，如果乱的话，那福音的原则就失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低磐石和高磐石，就给我们